欢迎来到卢与酒的电影居酒屋，我们是卢和 Jocelyn， 会在这里为你端上关于电影的美味评论，每一集都是一场关于电影的盛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卢与酒的电影居酒屋，我是主持人卢。那想要问另外一位主持人 Jocelyn， 今天我们要讲哪一部电影呢？
我们今天要讲是我们两个的共同朋友石楠推荐我们看的电影，英文的片名是《Promising Young Woman》，中文片名是《花样女子》，然后是2020年上映的美国剧情惊悚电影。然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电影在那一年的奥斯卡金像奖获得了最佳提名、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女主角，还有最佳剪辑5项提名，最后获得了原创剧本奖。我们先不爆雷好了。这一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在台湾上映，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开始。
我比较常听到都是大陆的翻译，叫做《前程似锦的女孩》。因为石楠那时候跟我讲《花样女子》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到底在讲哪一部。后来我才去找，原来是这一部。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好像知道它的剧情大概是什么，但我后来去看了之后，我想我跟 Jocelyn 的心情应该都是蛮相像，很蛮沉重的感觉，而且很难过。我记得我看完之后，那种低落的情绪大概有持续的1到2天的感觉。就我不是说这部电影不好看，或是说它的剧情不好，我是觉得就是因为太深刻了，所以让我有很深的感触，然后我不自觉的会带入里面主角经历过这些事情，然后所以我也会开始在怀疑说，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就真的跟电影里面演的那样子是充满着恶意的，所以才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我前阵子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去泰国玩的时候，参加了一个一日游。泰国的传统就是会给导游小费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发生一件事，就是那个我给那个导游小费的时候，他就伸手说他要抱我，然后我那时候也没有太有警戒心，那我就让他抱了。但是后来就是他非常刻意的压了我的后背一下，然后就是很明显，这个动作就是要让我的胸部接触到他的身体。然后我后来也是超级不开心的，就是比起不开心，更多的是对这个世界感到很失望，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一开始他伸手跟我要拥抱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哦，OK，他可能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给的小费相较其他的同团旅客来讲是非常高昂的，也没有到非常高，但就是比较高的金额，就有一种自己的善意好像被
被别人
这
利
个
用
世界背叛，
了，
对，被这个世界背叛，被别人利用的感觉。但是相较片中这两个女生所受到的伤害，我其实这个真的算就是轻如鸿毛啦，但是我就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就会觉得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对于女性的生活空间，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跟可以值得进步的地方。
我先看完这部电影。然后我就有警告 Jocelyn 说，可能要选一个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去看，因为我自己之前 Jocelyn 发生过那件事情，他有跟我说，然后我当时也觉得听到也是觉得非常的难过，然后也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这样子的人，而且通常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有点不知所措的，因为可能就会有人说啊，你当下不舒服，你就要直接讲啊，或者说你当下他做出这样的举动之后，你又可以求助啊什么？但是其实我们真正遇到过这些事情的当下，我们是会有僵直反应的，就是我们的身体会僵硬，然后我们的脑袋可能会一片空白。等到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你就已经没有办法拒绝，或是你已经失去了那个可以当下为自己发声的那个机会。所以说，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对于遭遇到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我觉得虽然说可能没有办法跟电影里面遇到那样子的事情这么的悲惨，或是这么的严重，但是即使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让人不舒服的肢体或是言语，其实 可能对我们的影响都是蛮深的啦。
我还记得我五六年级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时候去学游泳的时候，有一个教练都会叫我跟他比手的大小，然后我五六年级的时候大概身高是150公分左右，150到160之间，确切是多少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那个身高绝对是可以稳稳的自己站在泳池底的身高，但是每次我就是游完，然后我要触墙要站起来的时候，他都会搂住我的腰，然后帮我站起来。我就跟我妈讲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我妈的反应很不一样。就是当你把平呃有有些家长就是当你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家可能会觉得说，哦，人教练是
不
喜
要
欢
想
你啊，
太
教练。
多啦，
对，不要想太多，教练没碰到你重要部位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妈采取的做法是，她就是在我上课的时候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然后也有跟就是总教练反映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就换教练了。所以我想表达的事情是说，就是这些对我来讲其实都不是有造成实质性伤害的性骚扰行为，但是只要你不舒服，那就是一种骚扰。不要觉得说这没有什么，这没关系，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所有在听的女生都要为自己勇敢起来，就是只要你不舒服，那就是不舒服，没有分什么是不是重要部位 or something like that，就是不舒服就是不舒服，你就是可以勇敢去反抗、去投诉、去举
保
发
护
之
自
类的。
己，
对。
对。然后不只是女生啊，其实也有些男性是会被性骚扰。只要是你觉得不舒服，不管对象是谁，即使是你非常亲近的人，其实你都不要觉得那是自己的错，因为很多时候都会，我们可能会先来责怪自己说，说是不是我想太多了，或是说，我们可能有尝试的去求助，但是后来得到的结果是，可能别人不是那么重视，但是都不是你的问题。因为是那个人让你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你就应该要勇敢的去为自己发声，然后保护自己。就是可
没
能是
错。
需要很大的勇气，那你可能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必须得说，不要因为身边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你，或是你会一直苛责自己，然后就失去了那个可以为自己发声的那个当下的那个机会。
这部片名其实相较台湾的翻译《花样女子》，我更喜欢中国的翻译《前程似锦的女孩》。那为什么会就是有这个翻译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典故的。第一个，我们先来聊聊女主角的名字。女主角的名字呢是 Cassie，然后全名 Cassandra，她就是暗示了复仇天使，是导演在致敬这个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卡珊卓拉，然后卡珊卓拉是一个不被听信的女先知，然后她看清了这个世间的所有事物，但是不被大家理解，所以变成人们口中的疯子。所以，到底是应该要做大家眼中就是那种又漂亮，然后又干干净净，又漂亮，然后又无知的女生，还是要做那个了解了一切却被大家当成疯子的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有看其他的解析，就是他有提到说这一部其实算是有一个现实世界的案件来参考的这样子，然后它是一个美国2016年的案件，然后是斯坦福大学的游泳特招生 Brock Turner，然后他被指控在醉酒后性侵了他的同学 Emily，然后这个 Emily 呢，她因为断片记不清细节，然后所以法官后来只判了这个男生6个月监禁，然后是缓刑。那女生那边写了很长的控诉，但是男生这边就一直求情，然后再加上他又是 Stanford 毕业，然后他有望参加奥运，因为他是游泳特教生。然后法官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就说不要让这个性侵指控毁了这个前程似锦的男孩。所以我认为中国翻的这个片名其实比较呼应到这个可能是电影原型的案子。那后来因为 Emily 有把这个受害的遭遇 PO 到网络上，然后所以有联署那个重审这样子，那最后他有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是，唉，就是看了就会觉得很难过，就是我不懂我不懂，我看到那边最不懂的就是怎么会觉得断片就是一个可以让女生被性侵的原因呢？我喝到断片应该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怎么会指责女生在路上穿的短，然后就应该要被砍了？我穿的短，我喝醉，我断片，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负担，断片之后，例如说宿醉那种对我自己的不舒服的后果，那怎么会是拿这个去指责我说你不应该，因为别人会对你有非分之想，所以你不应该穿那么短。因为别人会检视你，所以你不应该断片。就是感觉这个有点本末倒置。
就对啊，就检讨受害者的这种言论，到现在，我们到现代，其实我们现在说已经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时代，但是在这点上面，还是会非常多人用这种态度来去检讨受害者，或是来发表他们的言论。然后为什么不去，而不去苛责，而不去让那些做出性侵或是做出性骚扰的这些人受到惩罚，然后还要去怪罪这个受到伤害的人？啊，就我觉得更多的东西，我们可以等一下等到暴雷的剧情再来讲这样子。那这部《花样女子》就是前真似锦的女孩，这部的女主角是 Harry Mulligan。那她的电影的话，我只有看过《大亨小传》，她演里面的女主角 Daisy。那在《大亨小传》里面，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一个。又是我们的皮卡丘的梦中情人，但是这个 Daisy 在《大亨小传》里面的形象是一个非常爱慕虚荣，然后又不愿意放弃跟男主角之间的爱情，然后还是有给他很多的幻想。那 Daisy 在《大亨小传》里面就是那个里奥纳多的绿光，他的希望。就后来等到这个愿望破灭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实际上是有多么的残忍啊！那我觉得她在《花样女子》里面的演技，我也觉得非常的好。那从她在一开始电影刚出场的时候，就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她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复仇者的身份，再去为我们揭开这个丑陋的这个性侵案的这个面纱，然后她也去在剧中里面惩罚了非常多在当下。他为他的朋友妮娜，对他的朋友妮娜做出伤害的人，除了那个性侵他的那个男生 L，还有他们的医学院当时的院长，那还有他的律师，那甚至还有这个在旁边旁观的这些人，他都用了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非常特别的方式去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他有受到多大的伤害。那我们等下可能会讲到这个这样。
这部作品其实我看完的第一个反应是让我想到一部我看过的日本漫画，中文名应该是《有花无实》，然后作者是 None。我看完有哭，第一次我也不是哭，就是真的也是觉得很心酸。无实之花，中国是翻无实之花，我比较喜欢无实之花这个名字。反正这部漫画主要也是在讲说，就是他为了被性侵的好友，然后付出，为了被性侵的好友报仇的故事，然后也是付出了很多，甚至为了他就是被关进牢里这样子。就是你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世界就是如果他们身边的人对他们再多一些关心跟帮助，或者是身边的人不要那么冷漠，是不是事情就不会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然后他们的美丽的这些生命都成为了绽放，但来不及结出果实的花，就看完就觉得很无力，就觉得说。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但是，无实之花也是看完不会觉得是 爽爽，就虽然说他最后有复仇成功，但你不会觉得是很爽的漫画，就是看完会觉得心情超级无敌差，然后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嗯，好啦，那我们是不是差不多要进到暴雷的剧情了？
没错。
那一样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不过跟刚才我跟 Jocelyn 讲的一样，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可能会有非常舒服的感觉。那这个不舒服的感觉不是出在于说他这个电影拍得不好，或是真的有很多让你很不舒服的画面或是影像，而是它的里面描述的人性，还有它里面所阐述的这些情节，好像真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里面可以看到的，甚至你可能自己亲身就经历过。
在开始爆雷之前，我还想提一下，就是这个导演他，我有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幕后访谈，就是他有澄，也不是澄清，他就是有特别说，他拍这个电影虽然男性角色看起来都比较不好一点，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厌男或者是特别要丑化男性，只是刚好在他这个叙事角度里面，刚好这部电影里面，他男性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角色，然后这部电影的色调呢，也有比较刻意的在白天使用那种甜甜的马卡龙色系的色调，然后那个晚上的话就是那种比较纸醉金迷的那种暗红，或者是比较暗的色调，就是白天跟晚上有很大的区别这样子。哦，然后顺便补充一下，我刚刚那个案子原型的这个出自于 Wasabi Drama，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电影解说频道，因为我有去看他们解析，
那
然
还
后我
不
觉得他们讲
错啊，
的还不
我
错，
好像一
对他
开
们讲的还不
始
错。
有看过他们的解析，然后后来才看到这部电影。可
好，
能，
开始爆雷吧，差不
好，
多
开
了，
始爆
放
雷，
嘞放
那
嘞放嘞。
就希望你可以先去看一下，然后可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可能是跟朋友一起看吧，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看可能会心情不太好。
嗯，好。你第
好，
一个想讲的是什么？
我第一个想比较好奇的是说，你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女主角 Cassandra Casey，她会在电影的一开始会一直想在酒吧里面装醉，然后要去吸引这些她所痛恨的这些男性，想要把她带回家，然后可能要硬上她，就是要去捡尸。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她会想要做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他在尝试拯救其他女生，就是因为他装醉之后，就是都会变清醒嘛，就是他们在最后那一刻，他都会变清醒，然后警告那些男生说：“你们就是我，你们不可以再这样做了”之类，就是这些男生也会因为他的清醒而停下动作，就是没有人，这些男性并没有继续这个性侵的行为。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变成一个他们印象很深刻的事件，在人的记忆当中，恐惧还有惊吓是最容易留下深刻记忆的，这是我们大脑的自然反应，因为我们必须记住那些让我们害怕的事情，我们下次才不会重蹈覆辙。那如果让那些人害怕了，是不是他们下次做出同样事情的几率就会降低了？他是不是就可以拯救到一个无辜的女生？我觉得他的出发点应该是这样。
不过我一开始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原本以为是说，因为他不是有拿一个笔记本，然后用不同颜色的笔在上面画说，就是在上面写说那个男性的名字，然后还有画那个标记号之类的嘛。那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可能是一个杀手之类的，他可能要把就是对他有不轨的男性，然后可能要对他们做出什么虐待，或是把他们给杀了之类的。后来发现，哦，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就他没有到这么那个这么恐怖，因为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恐怖片之类
开头的确有点像恐怖片。
的。而且 Casey 那个时候的表情真的蛮可怕的，就是我被他吓到，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不是这样子的开局，我一开始也以为他真的醉了。那我后来有想到一个可能性是说，他想要去 体会一下，或是他想要去真正去了解，说他的好朋友，大学的好朋友 Nina 当初到底是有多么的痛苦，在那个被捡尸的那个环境里面，到底一开始可能是觉得他想要去知道他那样子是多么的恐惧，多么的痛苦，因为他是非常的后悔，说他没有办法帮在当时把 Nina 救回来，他没有办法阻止他最后死去，虽然在电影里面并没有很详细的演到说为什么妮娜后来会死，她当初是经历过在被捡尸之后、被性侵之后，是经历过什么样的情节或是什么样的状况，她才离开这个人世。但我觉得 Casey 在那个当下其实是有点自暴自弃的，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她跟她的爸爸妈妈在聊天，那还有在她上班的地方跟那边的老板讲话，都可以感受到她是一个非常厌世的那种态度，他对于我们的世界，他对于这个世界里面的其他人，好像完全没有任何的期待。他就觉得他已经不被不抱对对这些人，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期望，跟觉得好像会好转的感觉，就有点像是那个可怜的东西里面的那个 Harry，那个黑人小哥，他好像就是一个处于一个非常悲观的状态，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他一开始去有点类似教育那些男人的感觉。除了像 Justin 刚才讲，他可能是要去改变这些渣男之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他想要去体验一下，说当下是有多么的无助。虽然可能他后面已经有点麻痹了，我看那个笔记本上面那么多个人。
其实要之前就是说要录这部电影之前，我听这个片名就是《花样女子》，我还以为是什么很粉红泡泡，然后什么很，you know，就是非常都市，然后什么 就是跟《Emily in Paris》类似那种的电影，结果竟然是这么沉重的作品，对，就是，哎，我也不知道。我看完，其实想到一段很有名的话，我来 Google。我想不到，我找不到，算了。
没关系，那我就先继续说好了。
好。
好，那第二个我比较想要聊的是说，你觉得这部电影里面的男主角，那位医生 Ryan，他在女主角的心里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女主角她在电影的刚开始，她并没有那样子的渴望，或是她并没有那样子的动机去认识新的人嘛。那后来她还是跟这个 Ryan 交往了，而且她甚至有一度想要放弃她复仇的那种心理，因为她在去找了 Nina 的妈妈之后，妮娜的妈妈告诉她说要放下。那她曾经有一度就觉得啊，反正她也找不到证据，那妮娜都已经走了，她可能也想说要渐渐的遗忘这件事情，那想要去走向新的人生，那可能就跟 Ryan 交往。她中间有一段两个人在那个好像是卖场或是那种药妆店跳舞，跳得非常开心，然后有非常快乐的音乐，两个人看起来也过得很甜蜜。但是后来为什么？他后来就是当他发现那个性侵的有一个证据的时候，他发现 Ryan 是那个旁观者的时候，你觉得这样子的在他的心里面有多大的冲击或是伤害？
我觉得他原本可能觉得他不一样，就是他原本可能觉得，就是在这么多的垃圾里面，终于有一个正常人。在他一次又一次对男性失望之后，Ryan 是一个新的存在，就是让他重新觉得说，诶，好像谈恋爱这件事情也不是不能试试看，好像不是所有男人都这么令人失望。但是他还是令他失望了，而且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在你本来期待你会失望的时候失望，跟从很开心到很失望，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感觉，就有点像是0到-100跟100到-100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 Ryan 对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这辈子不会再相信男的，我可能直接当场变蕾丝边。就我觉得这世界没有男人可以信，我的就是 对我的精神上的打击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原本真的以为他是好人，就是我
观
多
众都
希
一起
望，
被
就
骗
是
了。
对我多希望电影就是停在他们两个交往，然后很开心，然后 Cassie 也可以开始有幸福快乐的生活的那一刻。可是就是这不是一部童话故事，所以
而且我还印
最
象非
后。
常深刻，是说他们第一次出去吃饭、出去喝咖啡、约会的时候，Ryan 就有跟 Casey 说，他从学生时期就很喜欢他了嘛，他从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他，但是他那时候不敢跟他告白，那所以他现在有很主动的去表达说他想要跟 Casey 在一起。那等到他们约会结束，Ryan 曾经有想说要约 Casey 上，去他的房间坐坐，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Casey 有非常强的那种抗拒的心理，他有那种敏感神经那个警戒的那个心态马上拉高。那 Ryan 那当时他也有注意到这个情形，所以他后来马上就说啊，这样子可能不太方便，就是你可能觉得这样子进展太快了，这样子。那所以在那个当下，Casey 可能觉得说，诶，这个男的跟以前他在那些酒吧那些遇到的人不，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好像是可以去期待他真的是一个好人，真的是可以尊重女性的那样子的人。那中间他其实也有一度被 Ryan 发现，说他晚上都会在酒吧，然后骗那些渣男，就是要去教育那些渣男。那也有被那个 Ryan 看到，然后他那个当下其实也很想要解释，然后也很想要去跟 Ryan 说他接下来不会想要这样做，他也有想要为对方而改变，然后去接受说这个新的这段恋情。只是最后的那样子的打击真的是非常的毁灭性的，而且最主要是我觉得 Ryan 当时的态度，我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想吐。他那个时候就说因为 Ryan 当时在 Nina 被性侵的时候，他其实是旁观者，他最后也没有说，他也没有为了 Nina 就想要去发声，他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他甚至还说 I was just a kid，然后就让我
去
看
你
到
妈了！
他的那个小儿科医师的那个诊间里面，上面就有挂着很多的那个小孩子的画给 Ryan 医生的那个图片，我就觉得哇，这个人也太伪善了吧，怎么会这么的令人作呕？而且当时他也不觉得他自己有错，然后他只在乎的是说他自己的名声，然后还有要 Casey 去原谅他。然后我看到就觉得，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直男最令人讨厌的地方就在这里吗？就是最后明明做错事了，然后还装无辜这样子。
而且就是这一部电影其实有很多的反转，包括Casey 一开始的装醉，到后来发现说，诶，他是清醒的，然后还有 Ryan 的整个个性上的不一样嘛，然后还有律师的忏悔等等的。可是最让人心痛的就是 Casey 的死不是反转，我原本真的很期待他是假死，然后他会
突
起
然
来，然
起
后。
来这样。
对，可是他不是，他就是多年前的那一场，就是20分钟的快乐，夺走了2条鲜活的生命，然
两
后
个
就
都
觉
是
得
陈
唉，
前程似锦的女性，然后就这样子被毁了。
对，一个是这辈子就被毁了，一个是就直接自杀了。
而且我还印象非常深刻的是，Casey 后来有回去找他们医学院的院长，然后他有去跟他提到说，当时 Nina 被性侵的这件事情，结果医学院长竟然说，We have to give L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就说要有无罪推定原则，那我们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嘛，那我们并不能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指控，就毁掉了一个前程似锦的男性的未来，那我那个时候当下听到就觉得，哇，这个也太让人想象了吧。然后还好是这是毕竟是电影嘛，所以电影里面 Casey 的复仇也让我们非常的，就是让坏人看到了就是自尝恶果啊。因为 Casey 当时就骗了那个医学院的院长说，你的女儿现在也在某个男性宿舍，那我们那边也没有监视器啊，那就是我们也要给那些男性 benefit of the doubt 啦，你到底是在怕什么？那后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位院长非常的紧张了，非常的就想要去知道说他女儿现在到底在哪里。那 还好 Casey 当时是善良的，他并没有真的去伤害到别人，他只是骗了那个院长，让他知道当时的那种紧张感到底是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这
我
个
就是。
画面真的是说，除非你真的自己有办法去体会，或是你曾经有那个经验，在你讲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都很轻描淡写的啊，好像很简单一样。但当你真的遇到的时候，那种恐惧跟那样子的害怕，还有那样子的紧张，其实是原本都没有办法想象的。
你不觉得这就是最令人心痛的地方吗？就是他虽然说他是要报仇的人，可是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对大家做出什么真的很糟糕的事情，他都是点到为止，他都是哦好，你们知道你们错了，好，那我就点到为止，他也没有真的去做任何实质性对他们有
伤
很大
害。
伤害的事情，但他最后竟然还是被那样子对待，这就是最令我觉得心痛的地方。
那个帮 L 帮那个凶手，就是那个性侵案的凶手打官司的那个律师，他其实原本有雇一个杀手要去把他杀了，但是他就有看到那个律师是真心的忏悔，而且他也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有非常大的梦魇，他也被这个东西折磨非常非常久。他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是只是说说而已，所以他后来就也是原谅他了嘛，也是就叫那个杀手不要杀他，就让他回去了这样子。所以一直到最后一刻吧，就是一直到他真的要去报复那个 L 之前，他其实都没有打算要去伤害任何人，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复仇者的角色，但是他并没有。真的要采取什么
激
很
烈
激烈
的。
的行动，或是复仇的行为？最后，我还想要讲一个让我心情最燥的一个情节，就是在 Casey 他最后要去找那个当初把 Nina 害死的那个男性，叫做 L。那个 L 就是大家所说的那个前程似锦的那个医生嘛。那他在电影里面已经跟一个模特儿的女生要结婚了，然后他在最后还要想要办一个什么单身派对，那他就扮成那个单身派对里面的那个应召女郎，那就去想要报复那个 L。那他就在指，他就说出他自己的名字之后，他说他自己叫做 Cassie Fisher 吧，然后他 L 就听到就吓到了，哎，他好像是说他自己是 Nina，然后 L 就吓。
他说他是妮娜，对，他
对，
说他
他
是
自
妮
己
娜。
说他是妮娜，然后 L 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很不妙啊，然后就想要挣脱。那最后他 Casey 才告诉他说：“我就是那个妮娜的闺蜜，我是她的朋友。那你不记得我是因为当初我没有看起来这么的 fuckable，我的记忆非常的深刻。他就所以当下 L 就还想要为自己辩解，他也不觉得自己有错，他还说什么：‘哦，我’。”当时他也喝醉了啊，我也喝醉了啊，所以就是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啊，我们是情投意合的啊，就还继续讲这样子的话。那最后他最后竟然丢下一句说，他就中文是说呢，你知道男人们被这样子指控是我们最大的噩梦吗？他就说，I was affected too, you know, it's every guy's worst nightmare getting accused like that。那 Casey 就反问他说：“那你猜猜看，每一个女生最可怕的噩梦是什么？”Can you guess what every girl's worst nightmare is？那就我那时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冲击的吧，就觉得说，男性做出这样的事情的人，你就是有做啊，你又不是被冤枉的，但你自己被指控这样子，竟然还可以说。哦，我因为这样子我也睡不好啊，我也因为这样子被影响了啊，那你们也是很残忍啊。可是他怎么没有去想到说被他性侵的那位女生受到了多大的伤害？然后而且就是因为他所造成的，我又没有冤枉你，所以就还蛮难过的。而且电影的最后，那一段高潮的那一段，最后 L 挣脱了那个手铐，那反过来把。Casey 压在床上，然后把他闷死。那一段剧大概我觉得可能有持续了差不多有3分钟左右吧。我们就看着 Casey 在那边一直挣扎，然后我一直期待说他可以挣脱那样子的控制。 那或许我们一般看到的电影都是主角都会反杀嘛，结果后来发现居然没有反杀成功，居然就这样子死了。那所以当下就觉得非常的难过，而且在电影的演的当下，其实我们的主角那个 Mulligan 他没有用替身，那一段是他自己上去演的，所以也是非常的了不起吧。
我觉得我这一集一直在叹气，
这集太有点沉重了，而且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刚才还漏讲了一个复仇的角色，就是那个在学生时期跟 Nina 还有 Casey 还有很好的一个女同学，叫做 Eddie，叫做 Madison。那Casey 她那个时候也有把 Madison 约出来，那也有询问她当时对于 Nina 事件的看法，结果她当时的反应居然也是说，那都已经过去很久了。那他也没有打算要去再去提起这件事情，然后反而还说啊，女性的职责就是在家里顾老公，然后带小孩，这样就好了。那个时候，Casey 听到他这样子这么 indifference 发言之后，就是把他灌醉之后，甚至还让他以为他自己被性侵了。那后来其实是没有嘛。那 Madison 经过这样子的打击之后，他才终于想到说，原来他是有那个影片的证据的。那才把这个证据交给我们的女主角 Casey。那我相信这样，这个影片的出现，其实也是让 Casey 认清到说，哦，原来 Ryan 也是一个伪君。那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除了 L 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旁边那些所有的男性们，其实都全部都是凶手。
我觉得旁观而不做任何事情就是帮凶。无论他旁观，然后没有做的这个理由是什么，我都觉得是帮凶。就是你明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你还不去帮助，那你就是也认同这样子的行为在你眼前发生，那你就也是这个恶行的罪魁祸首之一。
而且甚至这电影里面的这些人都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然后最后还会丢出说：“我当初只是小孩子
没错，
而已。”哎，那个时候已经大学了，已经不是什么小学生了呢。
小什么头
对
啊！气
啊，哦，而且
死！
是做出这么可恶的事情，然后居然还可以说自己只是小孩，那看得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生气。但
好
我
了。
后来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再去跟石楠聊了一下，然后他后来讲的结论，我觉得稍微有被安慰到了。直男就跟我说，他觉得 Casey 他最后虽然是死的，但是这可能也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啦，因为他已经对这个世界完全失望了，他已经觉得这个世界，他已经没有办法觉得说这个世界会有变好的希望。那所以他最后虽然死了，但是他在那个 L 的婚礼上面，他也是把他们的证据传给了警方，然后让 L 被绳之以法。那最后他的署名居然还写说 Nina and Casey，然后一个笑脸，然后传给我们的男主角 Ryan。那所以或许他最后真的是跟 Nina 快乐的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了吧？就是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都太过残忍。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石楠推荐了我们这部电影。就是虽然观影体验不能到时候非常的开心，但是有让人有发人深省的东西。
而且我也会因为这样子，然后稍稍的体会那些被受到这样子伤害的人当时的想法，还有后来的伤害有多么的深。不然的话，其实要用揣摩的，或是用想象，其实都是非常的困难，就是要有这么大的冲击性，然后你才会逼着我们自己去体认到
思
这件
考。
事。对。好，那
好
不知
了，
道
那
大家就是听到这边的心情如何哦？就是其实看完这部之后，我有打算要找个时间去看一下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啊。
我不
我觉得我，但
敢。
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可以的，因为当初看完的时候就觉得说，可能连续看2部可能不太好。但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可以心平气和去讲完这部电影之后，再回去看那本小说，我觉得可能稍微承受力可能会稍微再强一点吧。
好，我祝福你。
好。
我不管。好了，那就一样，祝听到这边的听众都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好，拜拜。